我们翻到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一到第七节我相信我们都看到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那其实如果你看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整章，那其实整章都是比喻。那这一章里面有三个比喻。那刚刚我们所读的就是第一个比喻。那一般上我们都把这个比喻许多人都把这比喻称为说是四羊的比喻，就是迷失了羊四羊的比喻。那如果你看接下去我们没有读的那第八节到第十节是第二个比喻。那第八节这么说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那他这边就说到说这个妇女那不见了一块钱。那所以一般上我们就把那第二个比喻那我们称为是四钱的比喻四钱的比喻。那接下去那第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也就是一直到这整章结束，那这一大段是第三个比喻。那这第三个比喻如果你看第十一到第十三节是这么说，他说耶稣又说，那所以耶稣就说了这第三个比喻。那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久，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他离开他的父亲去了。当然如果我们看那个比喻看到最后的时候他最后是回到他父亲那里。那因此我们就把这个比喻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比喻称为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好，那这三个比喻里都一样说到人失去了一样东西。那第一个比喻是牧羊人失去了一只羊，第二个比喻是富人失去了一块钱，第三个比喻是那父亲失去了他的儿子。那这三个比喻那都一样说到失去的是最后是找回来了。那牧羊人把羊找回来了，富人把那一块钱找回来了，那父亲他失去的孩子也回来了。那这三个比喻你都一样就是说到失去的回到之后，那找回之后那是什么样呢？那个失去原本失去这样事物的那是主那失去无论是牧羊人是那妇人或者是那父亲得回找回那失去的他们都一样的是欢喜快乐那这三个比喻有个共同点，那这三个比喻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这三个比喻是向同一个对象来说的。那这三个比喻是为着同一个原因主说这三个比喻是为着同一个原因是因着同样的一个事故他做出了回应。那要问的就是主耶稣是对谁说这个比喻呢？那主耶稣他是为什么说了这些比喻呢？那请看第二节这里说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私下议论说这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当时候的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他们这里的描述是他们应该是私底下众人不知道，但是他们内心里或者他们在自己的群组里他们在那里议论就是 就是在那里打抱不平啊，那因为他们心中愤愤不平。那然后你过来你看第三节啊，第三节就说主耶稣就说了这些比喻了啊，说了就说比喻了。那因此这些比喻是针对啊，针对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这些当时候啊的宗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这说这些比喻是因为这些人啊私下在议论啊，主耶稣说这些比喻是因为是这些人私下在议论啊，在数点，在指责，或者在为着他所行的在那里打在那里抱怨，那主耶稣就向他们来说了这比喻。那这些人不是别人，这些人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那他们我们从前面的那几章我们看到，那这些人一直都在找主耶稣基督的麻烦啊。那他们从主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啊，跟主耶稣来针锋相对啊。他们就是常常的来跟主耶稣基督来争论啊。那么他们不接纳啊，他们不接纳主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那弥赛亚，他们不接纳主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那救赎主，那耶稣那基督，那他们拒绝，他们不愿意接受。那在当时候的人啊，当时候的犹太人眼里，这些人啊，这些人是高人一等的，这些人啊，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是近千的人啊。那不过啊，他们啊，我们知道说他们只注重什么？他们只注重外表的近千啊，在外在的人看得见的方面啊，显得啊很敬畏神，显得是那样的，要愿意来照着神的心意来行。那他们只是外在是这样，内心呢啊，主耶稣说他们的内心是远离神的。那因此主耶稣啊就常常指责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为善。那他们所教导的那些条规，他们所持守的那些传统，那是他们引以为荣啊，他们就是因为行得到，行得出这些，守得住这些，那他们自命清高，他们就认为说自己啊是比别人圣洁，自己啊如果自己不上天堂，没有人可以上天堂了。啊，他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态。那主耶稣多次的指责他们啊，那指责他们的目的是要教导他们，那告诉他们他们的错谬，是要让他们知道应该改过来。但是这些人就是因为主只教导，只告诉他们，只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他们却是恼怒啊，却是恼怒主，那却是不愿意来听。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当我们来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那这些人看到主耶稣为一个人来赶鬼，那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说诶，这真的是一个超自然，或者说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巨大的能力。但是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承认啊，他们就索性啊，就把主所说的啊说成是魔鬼的工作。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那明明看到神的作为，却拒绝是神的作为，却诬告主说主是啊跟魔鬼啊有关联的。那主也在第十一章里面啊，跟他们吃喝啊的时候，指出他们的那错误，他们守传统，那守住他们自己所立的传统，那以至于他们却违背了神啊清楚的诫命。那主在十一章还一再的啊，如果你看十一章 结束的那部分族一再的宣告说啊，他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那也就是说，他们按照他们啊所行的，他们是当时候的那样一个状态，那他们是招惹神的愤怒的，他们是要受到神的责罚的，他们是要，如果是这样，仍然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是要进入地狱，永远灭亡的。那第十二章，那主就告诉他的门徒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我们如果看那里，圣经很清楚说，就是指着法利赛人他们的假冒为善，不要像他们一样那样的假冒为善。那主是吩咐他的门徒不要学像他们，不要被他们的假冒为善来影响。那第十三章，那主就用比喻啊，用什么比喻？用无花果树来做比喻。那么就向他们发出警戒，那如果啊不悔改的话，那不结果子啊就要被砍下。那就是如果不悔改的话，那他们啊就要遭受那凄惨那可怕的刑罚。那十三十四章，那他们就，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就因为他们所设立的那些安息日的传统啊，我说传统是不是他们不是照着神所给的律法诫命，而是他们自己加上一些他们的传统。那他们就是因着他们的传统来跟主耶稣来起冲突了啊。那主耶稣在第十四章的时候说了好些比喻，那当然最后一个比喻，那大宴席的比喻，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喻啊。我希望我们都记得，那其实那些比喻都是指出怎么指出说他们如果仍然按照他们当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啊，那如果他们仍然还是停留在那里，那其实他们不要说要进入神的国吃喝，那他们根本不能够在神的国里啊，他们根本不是神国的一部分啊，那他们不要说要在弥赛亚的宴席里有吃喝。那主在这我们只是从十一章回顾到十四章，那我们看到说主一再的指出他们的错，一再的责备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什么呢？那其实整个的用意是要他们知道错，呼吁他们来悔改。那主耶稣对他们的指责教导，那是盼望这些人能够悔改回转，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回应却是拒绝抗拒。那不但是抗拒，他们厌恶恨恶主他们更是加剧的来敌对他。那我们知道说，他们甚至在内心里隐藏了来杀害主的那样的一个邪恶的动机。那尽管是这样，那主耶稣依旧的把真理在他们眼前来宣讲，那盼望说能够触动他们的良知那呼吁他们悔改。那来到第十五章这里，那我们看到说这些人他们怎样呢？他们仍然拒绝。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他们拒绝，但是在第十五章这里一开始让我们看到说，确实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是渴慕的。第一节就是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那靠近趋近耶稣，来到耶稣的跟前。那他们来做什么？他们不是为着吃喝来他们是要来这样呢？经文很清楚说，他们是要来听他讲道，他们带着渴慕的心来那正 正因为他们趋近耶稣，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就引起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不满。那他们就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在那里啊，就是私下的在那里议论。那如果你看第二节下半段啊，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这个人啊，他们所说的这个人是指主耶稣，他们甚至不愿意提主耶稣的名字。他们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喝。那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他们的所谓的文化里，那如果跟人家一起坐席吃喝，那就表明或者就表示说跟这些人友好，那跟这些人友好接纳对方。那因此他们看见主耶稣在做什么，主耶稣跟这些这些他们认为是罪人的一起的来同坐吃喝，那这是他们没有办法接纳的啊，因为主耶稣这个时候可能在各处都享有这样的一个名誉，好像他们当中的这些拉比在当中在犹太人当中来做教导的时候，那他们不能够接纳，说哎，这个拉比怎么那就是来让罪人来靠近自己。那因为在他们眼里，税吏和这里所说的罪人都是他们认为说污秽不洁净啊，真的是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那这里所说的罪人，那这是指着说那些过着不忠于神所吩咐的来不照着神所吩咐的来生活的人，那些特别是就像那些娼妓那些犯奸淫的，那些偷窃的，那些说谎的，欺骗人的，那他们这些人甚至是被看为说是不守安息的，那忽略敬拜的，那他们是背了神的约，虽然是以色列民，但是却是没有照着神所立的约来生活的，那就是在这些宗教的领袖眼中看说这些人是惹神愤怒的。那法利赛人跟文士认为说税吏税吏是什么人呢？认为说税吏也跟这些人是站在就是同等。那税吏是什么呢？税吏是当时候就是替罗马政府做工的就是为罗马政府来征税，向人民来征收这些税收的。那当时候的犹太人特别是这些宗教领袖就看这些人怎么样呢是为外人为那些欺压者来跟那些欺压者这一伙是为这些人来效命，来伤害，来欺骗自己同胞的钱财。那就像我们华人有这样一个名词这些人是汉奸那这些人是为外族人来帮助外族人来伤害自己的人的。那法利赛人和文士那就看税率就跟骗子跟犯奸淫的是同等的，那他们不允许这些人进入犹太的会堂，然后他们是把这些人都拒绝在外。那因此那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是远避这些他们看为是不洁净污秽的人，他们是避免这些靠近这些人，免得这些人使到他们沾染污秽使到他们在礼仪上不洁净但是他们却看到主耶稣那却是好像是做了相反的事情，主耶稣却是跟这些税吏和罪人就是同伴皆伍就是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在一起。那主耶稣不但是让这些人趋近自己还跟他们一起吃喝。那这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讲这是万万不可的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来接待这些人。 那因着这样啊，为着这个缘故，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在那里私下的议论，他们心中愤愤不平。那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啊，不可能啊，不可能是从神来的啊，因为他们啊是他们甚至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其实在前面他们也曾经说过，他们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从神来的，他应该知道啊，在他身边的这些人是什么样，是谁啊？那他既然他不知道他们是谁，那可见啊，根本不是从神来的。他们看主耶稣是认为说他连做先知都不配呀、啊，那更不要说啊，就是神所设立的那弥赛亚，因此他们拒绝主耶稣啊。是基督，是弥赛亚。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主耶稣就说了这三个比喻啊，那来回应啊，来回应这些人。那主乃是告诉他们，那我当然知道这些税吏和罪人是谁啊。那主乃是告诉他们，我来正是要寻找拯救这些啊这样的人啊，这些罪人。好，我们就来看这第一个比喻。那神若许可，那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就会看那第二、第三个比喻。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喻。那第四节，那主耶稣说什么呢？那第四节这里，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那这里，那主耶稣是用牧羊人来做比喻。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圣经无论是新约、旧约，我们都看到说常常会提到牧羊人。那有许多关于牧羊人的那美好的描述。那以色列的祖先啊，那就是在族长期的啊那些啊，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以畜牧为业的，他们都是牧羊这些牲畜啊，特别是羊群啊，所以他们都跟牧人他们自己本身也可以说是牧人。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大卫，那大卫也曾经是个牧羊人。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大卫写的诗篇里面也描述牧羊人是怎么样好，他甚至是把神描写成是牧羊人我相信我们都读过诗篇23篇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牧羊人。那其实在除了大卫所写的，那在以赛亚书40章也一样的描写神是牧羊人。那在以西结先知书里面，那以西结先知书第34章11节，那更是说到说神就好像那好牧人一样去寻找他的羊。那或许那在其实这些都是我刚开始说的都是在旧约的里面。那熟悉旧约的人读过旧约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些的。那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当中是教导旧约的因为他们当时只有旧约。那他们是文士是抄写旧约的，他们是很仔细的来看，来抄写那他们能够不知道有这样圣经有这样的描述吗？那可见这样的一个画面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但是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比喻里那这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遗失了一只羊他丢失了一只羊。那我们知道说羊是很笨的动物那他们 啊，只会迷路，那不会为自己找回啊，那正路来啊，哦，他们是没有办法啊，迷了路，他们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家中，或者自己找路回来。那巴勒斯坦地啊，的地形啊，是怎样呢？是啊，高山峻岭，很多高山，很多危险的这些峡谷。那这些羊，当他们啊迷了路，他们总是就是去到那危险的地方去了。那这些羊不单是笨啊，他们也没有与生俱来的这个就是保护自己的能力啊，他们没有尖锐的牙齿啊，他们没有那锋利的爪啊，他们不可能跟其他的这些动物猛兽来搏斗，那他们跑也跑不快。啊，那他们如果遇见了猛兽，那只有怎样呢？肯定是没命的。那因此，羊啊，就是迷失了。那牧羊人如果不去找，那如果牧羊人不去把它找回来，那它啊是不会回来的。啊，如果羊迷失了，牧羊人不去找，那这个羊肯定是必死无疑的。那当时候啊，多数的牧羊人都就是只有大概十只或者十五只羊啊。那不过在这里这比喻里面所说的这个牧羊人却有一百只羊，那可见啊，这个是比较富裕的啊一个牧羊人。那一百只羊丢失了一只，从经济的观点上来分析的话，哎呀，不是很大的损失啊，一八千而已啊，一百只损失了一只而已啊。那么牧羊人会去追踪这迷失的羊吗？那我们可能会以为说，哎呀，这样啊富裕的这个牧羊人，那应该是可以承受这，哎呀，就算损失一两只啊，算不了什么啊。那但是主却告诉我们不是这么回事，主不是这么说。那如果你注意第四节，那第四节这里说，主耶稣就用一个发问的方式啊来表达啊，他。是用我们说是一个反诘句啊，他这问题的问啊，虽然是问了问这问题，那答案是很显然和是明显的。那主耶稣说，这牧羊人必定啊会追踪，那去寻找那羊。那在这里，主耶稣没有多加描述，那就是这个牧羊人是怎么样的去追踪去寻索。啊，那主耶稣只是说，这牧羊人啊，他用这个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牧羊人是志在必得啊，那他必定去找那迷路的羊，把它找回来。那他是会马不停蹄的去找。那主耶稣说，他会只找到直到找着为止啊，直到找到这个羊啊。如果不找到，找不到这个羊，他不停的去找。那这里啊，其实是啊，主耶稣要让我们看到啊，他所表达的是这牧羊的人啊，这牧羊人他寻找这迷失的羊的那决心啊。那第四节第四节，如果你看啊，在那里也说，因为为了找这迷失的羊，他撇下了那99只啊，那。那99只是丢在那，他主耶稣没有多加描述，可能我们可以啊假想说，哎呀，他既然这么有钱啊，他可能有雇工帮助他，那些就让雇工照管啊，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不是重点，那不是主耶稣要讲，那主耶稣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牧人啊，丢失了这个羊，他就是要去寻找，那他。注意的就是他那寻找的心智，他必定要把那羊找回来。那在这里啊，主耶稣 乃是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那其实这个啊，这个比喻啊啊，也对他们来讲不会难明白。那就是耶稣要告诉他们说，我就是那好牧人啊。这里啊，耶稣啊，基督他其实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说是在那里把自己跟这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来做一个比较。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当时候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宗教领袖。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里面也把领袖描述成牧羊人啊。那他们可以说本来是神设立他们在以色列当中做牧羊人的啊。那他们却没有把那迷失的羊找回来。那他们没有去寻找任何人。那他们所做的没有寻找，反而是驱赶羊群，伤害羊群。那主耶稣却是那好牧人，他不遗余力的去寻找。那他是寻找到，直到找着那迷羊把那迷路的羊找回来。那他是定义就是立定心志的去找。那他是我们刚才说了他是自在不得的就是去追寻。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五节。那第五节这里就说找着了那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好了，牧羊人把羊找到了。那这羊被寻找，被或者说再被找回来，那完全是这个牧者的付出那一只羊他一点功劳都没有那这样这个羊被找回来是牧羊人付出做了怎么样的付出呢？我们在这里他没有太多的描述，不过呢他只告诉我们说前面已经说了他找到了。那我相信这牧羊人要找这羊他是到底要走多少路呢？他为了找这个羊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他为了找这个羊他费尽了多少心血呢？那主没有多加描述。那无论如何，那我们看得出来，那这个羊被找回来，那完全是牧人做出的付出。那好不容易把羊找回来了，那当然是要把羊带回家了。那他怎么样的把羊带回家呢？那我们看这里的描述，他不是用他的牧羊棍来把羊赶回家他不是让羊自己走路回去。那牧羊人乃是把羊抱起来扛在肩上，放在肩盘上那让这只羊就是可以说是躺卧在他的肩膀上，跟自己是那样的能够这样的来很近距离跟的来靠着自己。那么就这样的这个牧羊人就把这个羊就这样的扛着这个羊一路的攀山越岭跋涉要走多远的路呢？他走了多远的路来？他这时候也一样要走那样的远路回去。那他就是这样的一路的就把这个羊给带回家。那这羊到底有多重呢？那一只就是成长的羊长成的羊一般上都超过50公斤那你可以想象那是有多笨重不管怎样那羊有多笨重，那牧羊的人还是把羊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那无论要走多少的路 啊，那牧羊人无论是有多辛苦啊、这个路程，那牧羊人是仍然是把这个羊啊扛在肩上带回家。那或许我们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羊应该是就是没有办法自己走了，那应该是受了伤，或者是已经是精疲力尽，或者是饥饿到不能够走了。那当然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不过那在这里那主耶稣没有描述，主耶稣却是要我们看见这个牧羊人啊，看见说这啊，这要让我们看见说啊，这个迷失的羊能够回家啊，能够走着回头的路，能够回到家里，那完全是靠赖这牧羊人他做出的付出，他的劳苦付出。那这迷路的羊啊，根本没有任何的贡献。那这里啊，我们看见一个重要啊，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那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我们罪人啊的那牧者。那牧者他志在必得的寻找我们。那牧者啊，他乃是甘心付出把羊带回。那主耶稣他本来是在天上坐在荣耀宝座上的神，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为什么呢？那他为了寻找迷失的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那从天上来到地面上，他志在必得的来寻找寻找罪人，那他要从罪中把罪人拯救，那他甚至是上为罪人来上十字架，那他受苦受死，他都是甘心乐意的来做这些，他是甘心的付出，那他舍己，他把罪人来拯救。那牧者志在必得寻找羊，那牧者付出甘心的付出来把羊带回，那来寻找来拯救罪人，那这是我们看到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羊的牧者啊，那这好牧者。那耶稣基督他是通过这个比喻，那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说他是罪人的盼望。那我们要必须要就是仰望这位救赎主那仰望他来拯救，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离开罪恶，我们能够脱离罪，那完全是这位牧者他甘心乐意的为我们做出付出。然后我们在进入第六节之前让我们请我们不要忽略在这第五节里面那主耶稣也说到说这个牧羊人的心情那他当他寻找寻到他寻获就是找到了这一只迷失的羊的时候，那当他把这个迷失羊放在肩头上扛回家的时候，那主耶稣在这里描述说这个牧羊人他是欢欢喜喜的，那他是欢欢喜喜的，那他是一路上是欢喜快乐的把羊扛在肩上。那这要让我们就是联想到在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十二章里面他描述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那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那我们的救赎主他是 甘心乐意为我们来承受这一切。那他当他成就这些的时候，虽然他是面对极大的痛楚，但是呢他是看到那这成就的救赎所带来的对他来讲，那是能够来救赎这些罪人是充满着喜悦。那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欢喜快乐的心。那请看第六节，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这个牧羊人就请朋友和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那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那他就召集召集他的左邻右舍那些跟他友好的人他就召集他们。那他向左邻右舍和他的朋友来宣告什么呢？宣告说他已经把那一只迷失的羊找到了，那宣告说他已经把那迷失的羊带回家了。那他不但是宣告，他还呼吁他们来跟自己，那自己已经自己是充满欢喜快乐，他也愿意他这些跟他友好的人那来一同欢喜快乐。那在第六节就可以说是耶稣讲完了这第一个比喻了。那不过如果他第七节的话，那其实主耶稣在第七节是怎么样呢？是你可以说他是总结，但是呢更贴切一点呢，应该说他是在应用他刚刚所讲的这个比喻他应用这个比喻，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那这里主耶稣为自己刚刚所讲的比喻来做一个应用。那主耶稣乃是说，那迷路的羊被找到被带回家，那这是比喻一个罪人悔改一个罪人悔改。那而且主耶稣也强调，一个罪人悔改是值得欢喜快乐的一个罪人悔改，那你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了因为他说在天上也要这样的欢喜。那其实这也要表达的是，一个罪人悔改，天国里都要为他来欢喜。那让我们不忘记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他是对谁说这个比喻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是为什么对这些人来说这比喻。那主耶稣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比喻。那主耶稣是对法利赛人说这些比喻，是因为他们在那里私下议论在那里愤愤不平因为他们在那里看见主接待主跟这些税吏罪人同吃喝，他们认为说主耶稣不应当接纳这些罪人他们厌恶这样的事情。那主耶稣知道主耶稣让他们知道那他来他从天上来到地面上，那就像这牧人一样寻找拯救世上这迷失的这羊一样。那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就是来要从最终来拯救这些罪人。那自己跟税吏跟这些所谓的罪人一起吃喝，那主耶稣是要说要让他们知道说他并不是纵容这些人就是纵容这些人犯罪接纳这些人去做犯罪的事情。那他乃是鼓励他没有鼓励并不是鼓励这些人仍然留在最终来违背神，那他更不是跟这些人一起的进入他们的罪的里面。那主耶稣他乃是来呼召他们要他们悔改要他们悔改离开他们的罪，那要这些罪人要把这些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让这些罪人能够离开他们罪。那事实摆在眼前， 怎么说呢？那其实这些罪人当中的确是有悔改的。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那在第五章就说到说，有一个本来是坐在税关上收税的那个人他的名字在第五章称他为利未。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他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那位马太。那他原本是税吏，但是呢他就是门主的呼召，那他脱离罪恶，他不再做税吏了，那他是跟随着主成为主的门徒了。那当然除了那之外，那我们也在第七章看到说当主耶稣在这法利赛人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家中来跟他吃喝的时候，那个来用他的眼泪用他的头发来为主耶稣洗脚的那个犯了罪那个有罪的妇人，那其实主也是就是呼吁他叫他悔改离开罪，不要再犯罪。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人他也一样是脱离了他原本的罪恶生活了。那主跟这些人让这些人趋近自己，跟这些人亲近，那主跟这些人吃喝，那并不是要他们留在罪中，而是呼吁他们让他们能够来悔改来离开罪恶。那我们知道说以后我们再继续看到第十九章的时候，那还有另外一位那税吏长税吏当中的领袖，那撒该，他也是脱离了他罪恶的生活。好，那让我们回到第七节第七节这里主耶稣不仅是对法利赛人文士说说什么呢？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快乐。那这样的欢喜，那当然在这里我们刚才说了这可以说是在天国里会为着这样的事情来欢喜。那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是怎样呢？他们有欢喜吗？他们没有。他们是在那里不单是闷闷不乐，他们在那里愤愤不平，他们在那里是因着主耶稣这么做在那里来发脾气。那其实从那样来看，他们换句话说他们是不在这个天国里了。那我们他说主耶稣不仅是这么说，如果你继续看第七节还接下去主耶稣还加上一句说什么呢主耶稣不仅是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这样为他欢喜，那主耶稣还加上一句说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我们不仅要问当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必定要来问到底主是在说谁呢？那有谁是不需要悔改的罪人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那我们知道说施洗约翰就是主耶稣出来服侍之前的那开路先锋，他出来他传讲说什么呢？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他是呼吁人来悔改。那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一样说到说要悔改。那以后主设立了无论是十二个使徒，无论是在第十章70个门徒出去我们叫他们也一样是传天国的福音。那天国的福音都一样是要让听见的人，凡听见这福音的人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他们就是来悔改。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上没有就是一个义人。那我们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来，每一个从亚当而出的人都是生在罪的里面都是活在罪中， 都是啊在罪里面的那迷失的羊啊。那其实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那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他们却认为自己是那不需要悔改的啊，他们认为啊自己啊是蒙神格外恩典，他们啊是认为说自己已经行了比别人啊行得比别人更好啊，他们啊已经做了足够的所谓的这些善功啊，他们啊是为着自己所做到的来感到自豪，自己是啊比其他人高人一等啊。自己若不是进入天堂，别人就不用进去了。那他们是认为说自己所做的能够让自己啊被啊能够让自己啊因着这样就进入天堂。那他们为着自己来感到自豪，他们自以为义啊，他们自以为义，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啊，是没有罪的。那因着他们啊是这样，他们是不会啊认为说自己需要悔改。那他们就没有悔改。那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可以说是带着讽刺啊，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天上不会因为你们这些义人来欢喜啊，不会因为你们所谓的义，那啊他们这些自以为义，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可喜可喜悦的，神不会为着他们来喜悦，那他们根本不，他们按照他们的现况，他们根本不值得欢喜的。那天上是不会因他们来欢喜啊。那我其实我们知道说，在第五章的时候，那、第五章的时候，那主耶稣其实已经可以说是向法利赛人文士说明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圣经啊这时候就翻到，我们来翻到第五章。那是在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不久啊。我们知道说第五章啊就是一开始就说他呼召门徒啊。那么第五章在结束的那一段啊，就27节就说到说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名叫利未的这个税吏啊，他坐在税关上啊，他也来跟从耶稣了。那么他摆设宴席，请他的这些过去的同事朋友来他家中吃饭，主耶稣也去到当中。那当然在当中都是税吏啊，在当中都是罪人啊，在当中都是法利赛人文士所不能够接纳的人啊。那如果你看他们在那里也一样的，就是在那里就是愤愤不平。那么我们看到说，那在第三十节，那三十节这么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那三十一节他就说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是招义人义人悔改，那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自以为义的话，你不是我所选召的你必须承认你是个罪人。那我来就是要来呼吁罪人悔改，我来就是要找回这迷失的羊。那如果你不悔改不认罪，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不需要悔改，那你仍然是怎样呢？你仍然是没有被寻找回来的那迷失的羊啊！你是你不是那或者是他就是让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知道说只有被他寻找回的才能够被他带回家的才 能够带来在天上的那欢喜快乐。那换句话说，那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那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仍然是灭亡人。好，我们看啊，这第一个比喻，让我们看到说，那牧者，那他是志在必得的寻找羊，那这牧者他是甘心付出把羊带回，那这牧者他寻得这只羊，他是欢喜雀跃。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看到啊这一点，那让我们我巴不得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是像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以为说自己是很好，自己不需要。那其实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最危险的一群，因为他们看不见或者是他们忽视他们漠视神一再给他们的机会主耶稣一再的指出他们的罪，但是他们却认为说他们已经是在一个敬虔的人他们认为说自己是没有是无可指摘，或者说自己比别人好，那肯定要上天堂了。那我们需要在这里来向诸位来发问，你是否曾经承认说自己是有罪的，承认说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那如果你从来没有认罪，没有悔改，那你要知道说你并不是主已经找回来的那羊，那你不会是别的你肯定就是仍然在灭亡当中的一份子。那让我们谨慎小心的来看待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以为说，哎呀，你看我又不像其他的人，没有这就是做很大的罪恶，没有吃喝嫖赌按照我的家庭背景，我们种族的优良传统，那我是做一个好好人，那众人都看得出我做的是那样的一个就是所行的是人看为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这样的人的那我若不上天堂，没有人能够上天堂的。那我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看到说，除非你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你曾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要不然你仍然是灭亡人。那不论你是出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那甚至是你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甚至是你已经做了执事、长老、牧师，那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说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你要知道说你仍然是个灭亡人。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早晨能够继续由你的话语来让我们来听见。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以至于你为我们舍下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迷失在最终走在灭亡道路上的人。我们已经接受了认罪与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实在要向你献上感谢。求主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所蒙的是那样的一个莫大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你继续存留我们在这地面上，你愿意的是我们继续来把我们所领受的与人来分享，把我们所学习的来活在生活当中，你愿意的是我们继续照着你所委托的，把这样的一个要罪人悔改的信息带给那些还在迷失当中的人，让他们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来悔改回转。主，我们也特别要为着那些在我们当中甚至许久都已经在我们当中聚会，那但是却从来没有认罪悔改的，主，我们求主你帮助这样的人，让他们真的是不继续效法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真的是认罪悔改来得蒙救赎，因为唯有被牧者寻找到的唯有被牧者带回家的，那才是牧者所欢喜接纳的。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圣名，阿们。